里边，那么我们看到耶和华神何等的用心，为大祭司去设计了那样啊一个从头啊这个到身非常非常丰盛的非常华丽的这样的服装，尤其是在古时候哈、我们知道呢古时候没有什么条件，这个衣服做得很精美，基本上都是本色，就是这个上色都是一件很困难的啊，所以基本上那个材料是什么色就是什么色的，而且呢也都是很简陋的。那么就地取材，有棉就是棉，有麻就是麻啊，有羊毛呢就是羊毛，那么都是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尤其是你要知道这是在公元前1500年，但是神却用最精美的这样的一个制作要求给大祭司造全套的服装。那么今天呢，我们透过29章来看祭司是怎样一个礼仪啊，一个典礼来确立他的这样一个职分。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一章的内容。这两章28和29这两章呢，都是关于祭司制度的一个规范啊。那么这两章很特别的就在于呢，你一定要看重这个内容，因为在无论任何一个宗教里边都会有这个神职人员的服装和神职人员的设立的这样一个体制，可是他们所有的这些都是出于人的，唯有以色列他们的祭司不是由人选择的，也不是由人立志由人有这样一个这个兴趣愿望就可以的。所以你会看到在出埃及的路上，当时可拉一党他们问为什么只有亚伦他们可以做然后还有其他的几个支派都抗议说我们也一样的圣洁，但是神否定了他们这样的身份和权柄，不可以。那么在这是祭司的选召和祭司穿什么，通通出于神。这一章我们要看，如果大祭司我们为他做了服装，他穿戴上是不是就可以侍奉了呢？不行，还要有一套，这套礼仪要历时7天有这么长的时间来完成整套的这个祭司的设立的这样一个典礼，这样他才可以正式的在人前和神面前来侍奉。那你看到这个非常的严格，也非常的细致，同时所有的这一切规范通通出于神，没有任何一点人可以在里边来去作为的地方。那么我们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讲我们以今天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来看的话呢，28章其实在告诉我们，归于神的基督徒要披戴基督。那么29章这个整个的礼仪也在象征预表着一个意义，就是我们怎样在人面前 并且我们怎样在神面前站立，我们怎样有着基督的样式。所以我们一起来学这两章都很重要，因为这两章它是合起来讲祭司制度规范的，所以这两个内容呢，大家要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那么我们上面这两行讲的是祭司怎样站在神面前啊，怎样在神面前。那么后面这个括号的一二是表示的这个祭司在以色列社会上他是怎样体现出他的意义，体现出他的职分，换句话说他怎么样在人面前。那么我也分照着28、29章分两项。28章讲的是他们要穿戴什么样的衣服，那么我们会看到呢，当祭司出现在人面前的时候，他是一望可知的，对不对？如果大祭司在这个万众以色列人面前站起来的时候，谁不能够分辨出来他是大祭司呢？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大祭司全套的装束，那种精彩和华美，那真的是光彩照人，没有人穿的这么漂亮啊，这么这个夺人眼球。他一站起来啊，这个蓝色的这个外袍，然后胸前是这个12块宝石的以弗德，头上是冠冕，还有金金打造的那个牌，上面写着归耶和华为圣。所以他是特别显眼的，没有人能看不出来。这是这个大祭司那种身份啊，是如此的突出。其他的众祭司呢，一眼也能看出来，因为他们穿着洁白的圣袍啊，是洁白的亚麻制作的。我记得王英姐妹上次还问起来说，哎呀，这个以色列那个地方挺热的嘛，那大祭司穿着左一层右一层的侍奉，会不会有点热呢？我记得她当时问了一句，其实啊，如果大家对这个大祭司服装的材料有了解的话呢，就会知道非常的舒适。今天就不花时间给大家讲材料了，我还真的是认真查考过，在人类所有的服装面料里边啊，我说天然的啊，这个人造的没有一样能比得了这个神造的天然面料啊。这个天然面料里边的棉、麻、丝绸、毛啊、等等等等，我们都会觉得麻是最差的，但事实上呢，最贵的、最好的也是麻，只是这个麻是中国从来没有的啊。这个亚麻大概是1920几年的时候由日本带到中国，中国才开始种植亚麻，在这之前我们没有啊。这个上好的亚麻精选精纺，然后精心制作出的这个服装，它的漂亮程度我们想都想不出来，因为你几乎没有机会看见。如果你能有机会看见的话，它那个漂亮程度啊，第一呢，它是非常挺刮的啊，就是它不是像丝绸很坠啊，所以它很有型，它比较挺，它不贴在身上。而且呢，这个麻的制品呢又保暖又透气，冷了的时候它让你保暖，热了的时候呢透气，非常舒服。所以是无与伦比的材料，到今天 如果你愿意花时间去查那个沙特那些王族极其有钱的，他们仍然穿最高档的亚麻制品，那个贵的程度哈，那都是论千美金来说的。你就知道原来大祭司的服装那个材料和那套衣服的价值啊，那是不能想象的。神把最好的都给了大祭司。圣经里面有一句我们记得吗？如果神把他的儿子都给我们的话，他有什么不舍得给我们呢？所以我们就知道呢，神是把最好的赐给属他的儿女。哪有儿女向父母要东西神不把最好的给他呢？何况是神他从心里来赏赐的呢？好，那么下面呢，我们看这一套这个大祭司的加冕典礼，他的目的就是说，这个制度在以色列社会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让亚伦和他的众子做耶和华祭司的这件事，确实是神的拣选，确实是出于神，因为是从神所定的这么一系列啊，这个礼仪要每一样都认真的去履行，那么以色列人就必须承认他的权威。所以这也是神设立大祭司是在人和神之间，那么神承认，人也必须承认，所以这个整个的仪式的过程也显在人面前。括号里边呢，我稍微给大家讲一下啊，就是说这个祭司制度什么时候解体的。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我们对整，虽然现在我们讲的29章是大祭司刚刚设立的时候啊，但是呢，我们也要从一个宏观的历史上看到这个制度它解体的时候。首先呢，是在两约之间，它事实上崩溃了。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这个被掳之后啊，然后呢，神借波斯王古列把他们释放回来。回来以后呢，那么他们仍然有大祭司，然后又建了圣殿，但是到了这个旧约结束以后，那么就进入到了这个历史，后来就进到了这个希腊时期啊，那么是这个希腊的王亚历山大，那么当他一路打过去，打到东方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也就陷落在希腊的手下。到后来这个因为亚历山大很快就去世了，他死的时候才33岁，所以这个希腊帝国就分了4块。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中我们都熟悉有一段时间，当以色列被这个希腊后来分裂的啊，这个两个国一直在那里争这块地方啊，南北国争这块地方。那么最后安提阿哥4世他在做王的时候，他非常是高举希腊文化，他认为希腊文化之外的一切文化都是落后的，都应该被希腊文化所取代的，所以他就要这个除灭以色列人的这样一个宗教制度，那么就造成了以色列人的激烈反抗。于是安提阿哥4世就用更强的强硬的手段来镇压，于是呢就导致了这个他在他 破坏圣殿，捣毁圣殿，并且在圣殿里边啊，把圣殿原有的东西他都毁掉，然后在圣殿里边呢献猪头来亵渎圣殿。这就激起了以色列人啊一个强烈的反抗，这就是后来出现的那个马加比起义。马加比起义成功以后持续了100多年，后来又这个整个的以色列又被罗马帝国所征服。那么我在这里要讲哈，这都是两约之间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旧约结束和新约出现之间的400年之间的事情。在这个期间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当马加比成功之后，这个家庭是一个祭司的家庭，他不是大祭司的家庭，但他是祭司的家庭。那么后来他们就成了这个首先是他们成为了这个事实上的大祭司，后来又成为了事实上的统治者，就成为一个这个王权和祭司权一体化的一个家族。那么这个时候事实上呢，这个以色列旧有的祭司制度其实已经遭到了破坏。等到罗马帝国扶持之下，那么就是建立了一个新的王，就是大希律，然后呢又立了其他的这个祭司，所以这个祭司系统呢是一个伪的祭司系统。那么这个体系表面上维持着以色列地区的这样一个在他们的传统下生活，他们仍然有一个固定的国啊，有固定的王，也有固定的祭司，还有圣殿啊。但是呢这一切都是装模作样的，而这个体系当他们定罪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宣告了他自己的覆灭。那么这是真正的覆灭，而后来他的彻底的就是物理上的消亡，就是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的40年，也就是公元70年啊。我特别把这里40年放在这里，让大家注意40这个数字。那么提多将军攻克耶路撒冷的时候，全部的这个耶路撒冷的人都被流散到各地，整个的祭司体系也就彻底的崩溃瓦解，从此就消亡了啊。因为事实上在神的旨意中，当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就意味着真正的大祭司来了。那么过去的祭司体系它不过是个影子，现在实体来了，真正的大祭司出现了，那么那个影子就没有必要存在了。但是神还给了40年的一个这个余音袅袅的时间，之后就完完全全的连回荡的余音都没有了，就彻底的不见了啊，他也不可能再恢复了。那么这就是整个祭司体系，如果说我们今天讲的是它的建立，那么我们也回想一下它的结束。它的其实当主耶稣来了以后，所有认耶稣基督为主跟随耶稣的基督徒就真正的继承了这样一个，在真正意义上继承了这个制度。所以今天的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啊，这是在彼得前书2章9节里边明确的来讲出的这一段话。这是彼得使徒彼得特别重要的留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后面有时间我们会讲到。那么下面我提几个问题请大家思想。第一个呢，就是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如何领受这些经文啊？就是如果你是旧约时候的以色列人，你读到 摩西五经读到出埃及记二十章，那么你的领受是应该是怎样的？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学习一千，这个从今天来看就是3500年前的这个经文了啊。那我们有什么不同呢？这些经文这么古老的经文对我们今天的意义何在？我们如何读并且如何领受这里边的意义，并且得到生命的建造呢？希望能听见大家的一点回应啊。谁发言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啊。
预表的意义。
好，文明姐妹说得很好，很欣赏文明姐妹快人快语。其他的这么说哈，我给大家提个醒，如果你是一个旧约的这个以色列人，你读的时候你的态度，你的目的，你读了以后要怎么样？我们今天3500年之后，我们就读，我们读，我们要在这里面得到什么？我们可以把它简化成两个问题，想想。
就顺服服从嘛。
嗯，
我是旧约。
对，很好啊，姐妹说的很好。那今天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不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这都是神的话语，是非常他必须非常敬畏神的话语的，所以就一定要完全的顺服服从神所说的这教诲。
茂华弟兄说的是很好的，我要挑战一句啊。茂华说要非常敬畏哈，来严格的去这个一字不走样的去读。那我说我们今天难道不应该敬畏的也严格的认真的去读吗？那不同的地方，这个地方应该是一致的呀，那不一致的地方在什么呢？在什么地方？对吧？
我们不是讲到形式了，而是真正我们在行动中，在心理上，就是不是在外表上，是在实质上。
很好啊，感谢神，就是看得出大家都在积极的去思索哈。没错，如果你是旧约的以色列人，你特别是如果你是祭司的话，那你一定要怎么样呢？一个字不走样的去好好的读，去照着去做，对吧？因为旧约时代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要他们如此行，都不可以错的，所以他们当时呢，他们是把这些都作为一些这个具体的要求规范来去学习的。显然我们今天这些要求和规范已经不是重要的了，对我们来说呢，最重要的就在于我们从中去领受神为什么设这些，这些神在里边存了什么样的意思，我们怎么样的去认识设立这样一些规范的神，把这样一些美意放在里边的神，这是神的什么样的心意，我们怎么样去摸着神的心意，因着认识神，我们的生命跟神怎么样连接，我们怎样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对吧？所以这是一个稍微能显示这个让我们领受不同的地方啊，因为这些经文对我们来说更重的是在于建造我们的生命，而旧约时代呢，神对他们的要求就是神怎么说你们就怎么做， 啊，今天我们没有这些礼仪了，我们也不献祭了，所以我们在意义上的领受就要求更高啊，更本质，这就是我们要领受的。因为我们并不是为着知道要拉几头牛拉几头羊，要做上饼，那个酒一心四分之一是多少，这些都不是字面上不是重点了，重点是字面之后的那个意义。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我们提出是更高的要求。由于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基督徒读经你就明白该怎么读了，对不对？你就不是说呢，我读一遍就没事了，我读一遍就算完成任务了，我读一遍就是这个我学了圣经了，没有。哎，看明白意思了吧？我们今天读经是要领受意义的，如果意义你一点都不知道，你只是把文字字面上过了一遍，没用啊，有限啊。意义对于你来说呢，那个有用的地方就在于你熟悉了圣经，但是没有明白意义，那今天就不算你啊，把这段经文学好了。好吧，我们接着往后看。好的，那哪位姐妹弟兄帮着读一下出埃及记29:1-9。
啊，我来读。
谢谢。
是亚伦和他儿子陈胜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如此行：取一只公牛犊，两只无残疾的公绵羊，无酵饼和调油的无酵饼，与抹油的无酵薄饼，这都要用细麻面，用细麦面做成。这饼要装在一个筐子里，连筐子带来，又把公牛和两只公绵羊牵来，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要给亚伦穿上内袍和以弗德的外袍，并以弗德，又戴上胸牌，束上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将圣冠加在冠冕上，就把膏油倒在他头上膏他。要叫他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给亚伦和他儿子束上腰带，包上过头巾，他们就凭远远的定律得了祭司的职任，又要将亚伦和他儿子分别为圣。
好啊，谢谢神的话语，谢谢文平姐妹。我们来看啊，这是29的开头。首先出现这一句呢，我单独拿出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如此行。我在整个29中呢，只把这一节啊给大家呢特别的讲一下。它的原文啊，这个原文里边呢没有你啊，虽然是对摩西说的，这个你就是摩西来执行这个典礼啊。那么摩西来执行这个典礼的时候呢，是神对摩西说呢，他的原文是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这是中文的翻译，原文就是这样，主要的两个有实际意义的词，其他都是一些虚词啊，话语加上做啊，你在这上面看是看不到话语的，对吧？而且你也看不到这个做字，但是原文的开头就是话语加上做，让你想到什么了？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不就是用话语来做成的这件事吗？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个话语就代表了道啊， 用道来使得这个来做成这件事的话呢，所以我们这两句放在一起啊，经常翻译成如此行，意思就是照着这话语去做。我们基督徒啊，这个在这个读经的时候呢，其实经常能看到如此行这个词啊，神就在这里教导照着这话语去做，也就是说整个的二十九章，因为这是那个开头的词语，整个二十九章都笼括在这样一个短句下面，也就是说照着这话语去做，后面所有的要做的一样一样的怎么样呢，都照着去行，都如此行。所以我要把这个开头这个词呢给大家点名，然后接下来的要求就是亚伦和他的儿子要成圣。这个在前面那个王韵姐妹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了啊，就是亚伦和他的儿子能够担任这个职分，不是他们有才干，也不是他们和摩西有亲属关系啊，他们是一家子，也不是因为亚伦和儿子非常积极热情啊，甘愿侍奉神。虽然这一期我们刚提到这几样在亚伦和他儿子的身上好像都差不多都存在啊，他们也确实是亲戚，是一家子，他们也确实是有才干，而且确实是很热心的服侍神。然而，这些都不是理由啊，真正的理由就是神的拣选啊。所以说，你使他们成圣，所以他们的成圣是什么呀？是被动的。他们被动的成为大祭司，被动的成为祭司，这个被动的背后就是白白的恩典。其实把这件事放在我们基督徒身上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被动的成为基督徒。曾经有人做见证说，哎呀，他听了这个神的这个话语就特别的那个感动，然后就积极主动的就愿意来进到教会，愿意信主。但是其实就是你这积极主动的这个心仍然也是神的感动，你仍然是被动的。这节经文王一姐妹引用过，我在这里再给大家读一下，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啊，这是从神来的。共祭司的职分啊，我跟大家提过，就是在二十八章里边，祭司这个词作为名词的祭司是不存在的。因为在中文里面祭司是个名词，但是在二十八章和二十九章这两章里边，祭司这个词都是和共字连用，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词，所以在中文里边共祭司我们就会说共祭司的职分，那共是动词，祭司是名词，它是一个动宾结构，但是不对，在原文里边它就是一个固定的词，是不能拆的，而这个词是一个动词啊。这是这个亚伦的这个职分。那么我忽然想到一个小问题哈，应该以前讲过，不知道谁还记得亚伦的名字意思是什么，有人知道吗？亚伦名字的意思是什么？ 如果忘了，我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希望大家能记住啊。亚伦的意思是带来光的人，这位大祭司亚伦，他的名字的意思好不好？带来光的人。如果我们基督徒同时也是祭司的话，是不是也应该成为亚伦那样的祭司，带来光的人？好，那么我们来看祭司就职的礼仪。这个大祭司这个职分啊，我在这里呢就首先来跟大家讲，他的原初是耶和华神他的设立，不是人间社会有需要我们要选出一个官长，选出一个领导啊，或者选出一个给我们办事的，不对。在以色列中，大祭司这个职分单单是神为人所设立的，虽然也是人的需要，但是他不是由于人，而是出于神，这是一定要清楚的。然后这个拣选我们刚才也提过了，这里不细说了啊，它不是出于人的才干能力志愿。所以我记得有些有牧师讲过嘛，基督徒没有志愿军，都是拉夫拉来的，都是神一个一个从世上拉出来的。然后我们看大祭司的职任，大家打开圣经出埃及记第四章，这个早就定了啊。其实有好几次提到，我在这里只给大家把第四章回顾一下。大家打开手里圣经，看四章十五到十六节，请茂华弟兄帮我们读一下，谢谢你。
说埃及记的第四章是吧？
对对。
第四章十几节？
十五十六。
十五十六节，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
十五十六。
十五十六，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第十六节，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
好，看到没有，大祭司其实亚伦呢，这个职分呢，在早在这个耶和华来在这个荆棘火焰中呼召摩西的时候，然后在跟摩西谈论要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时候呢，摩西曾经拒绝，他说我口不能言啊。那么因着摩西以这个理由来拒绝神，神说你不是有你哥哥利非人亚伦吗？然后呢就说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你不是不会说吗？你把该说的告诉亚伦，让亚伦替你说。然后呢特别重要的两句就是，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非常重要的两句。如果你知道圣经里先知的意思就是神的代言人，那么在这里边呢，亚伦是摩西的代言人，摩西是代表神在百姓和这个埃及的法老面前出现的。那么也就是说呢，亚伦就是一个神的代言人的身份啊。那么祭司就是在人和神之间嘛，所以呢祭司他一方面也代表神向人说话，也代表人向神说话，所以这个职分在 在摩西跟亚伦谈话的时候，神就把这个旨意放在里边了。而那个时候亚伦在哪里？那个时候亚伦还在这个法老那里，在埃及在修那些积货城呢，对不对？他还是一个奴工呢。他在亚伦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一无所知的这样一个时候，神已经定了亚伦的位分，这个选召是在那个时候确定的。那么这个仪式我们看一下啊，这个仪式它最主要的是显在人面前啊，所以呢他对世人，对当时的人，对以色列人是一个公开的昭告。我在这里还加了一个对历史啊，就是你做的任何一个事情啊，这个可能对于他没有那么足够的意义，但是大祭司的设立这件事，由于亚伦和他的儿子经历了这个设就职礼仪的全过程，那么这就构成了历史上开天辟地的第一次，所以它必有它的历史意义、历史价值。换句话说，从亚伦就职的这一天起，这个历史就翻篇了，就从一个从来不存在耶和华在人间的大祭司啊，设立大祭司的这样一个这个光景啊，然后从此之后呢，就有一个正式的神所设立的大祭司，那么这个礼仪就是一个正式的发布，就是一个正式的设立啊。那么这是对于整个我们是对历史时空的意义，所以我们从大的方面看，如果从个人的角度看，对于当事人啊，对于亚伦和他的儿子们，那么这是一个有效的确立。从这个职分经过这个礼仪确立之后，那么他的身份不一样了，他的生命不一样了。以前他有这个功能啊，他也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很多话都是摩西告诉他，他去跟人去宣讲的。但是从此之后，他穿着圣服来服侍的时候，他的身份定义啊就已经是非常确定的，是人人必须承认的。那么整个仪式程序它有着很强的象征性，所以我们刚才听那个这个文凭姐妹读的时候，你会，如果你留心的话，你会注意到整个的穿戴它是一个过程，先要洗了以后呢，就一层一层开始穿圣服。怎么穿呢？就跟我们穿衣服差不多，从里往外穿啊，然后内袍、外袍、以弗德，然后冠冕，整个你要体会哈，仪式都要有进程，对不对啊？你就是我们经脉不也有一个程序表吗？在这个进程的过程中，大家看到过程就意味着时间，那么在这个其中呢，作为大祭司，他也在有一个生命的体验，这个是你读经的时候呢，要把自己的体验放进去的，不然的话就读过去了。仪式必须有规矩，而这些规矩显示出了这个规矩，它是象征什么呢？象征这个职分的崇高、圣洁、庄严和必须同时具备的敬虔。我相信亚伦在穿戴的过程中，他的内心一定是紧张的，同时有庄严的肃穆的这种感觉的， 令他肃然起敬的啊。所以有些牧师也讲，侍奉神的过程啊，真的从内心里边是有一种战战兢兢啊，如履薄冰的感觉。这一种敬虔的心态和状态其实都是对的，都是需要的，因为你是在神面前，你忘了的时候你就随便了，当你想到神在看着的时候，你岂能不有这样一种恐惧战惊之感吗？如果大家都熟悉箴言里边那句话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其实那个敬畏这个词就是害怕，就是极其的害怕，英文就是 fear 啊。所以这是一个合宜的在神面前的态度，而这样一种态度其实正是今天流失的最多的啊，大家越来越比较的这个随意，这个是要我们在学习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要在这里边有一个重新的我们的认识。承接圣职的仪式，这个仪式虽然是在人前来举行的，但其实神在上，所以他是在不可见的耶和华神面前和可见的众人面前那么来举行的。摩西代表神来主持，正像摩西代表神来主持那个神与人的立约仪式啊，就是24章以色列人和耶和华立约，那是这个摩西作为中间人，作为一个中保，作为一个主持人，在那里有这样一个位分，是一边是神，一边是以色列人，把他们两个拉在一起订立一个约，这就是24章的约。那么现在这个摩西同样代表神，把亚伦啊带到仪式中，怀着敬畏神的心来履行这个仪式，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对这个仪式的对这个职分的尊重。这个尊重既有亚伦的尊重，也有全体以色列民必有的尊重。这次段霞敏姐妹为我们提供的这个思考题啊，真的是非常好。这个我们群里也有姐妹来称赞啊，这个小敏姐妹的这个思考题提的好，真的是如此，我非常非常感谢啊，也很感动，就是这样一个事工这个两位姐妹都是极其认真的去做，我想这个态度就是神所要的。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的这个认识也有限，但是神不是要我们有多么高的才干，神他会加给我们才干，神要的是你对神有那个敬虔的心，有敬畏的心，有爱神的心，有这个就够了。那么我们看见小米姐妹这个提问都提的真的很深入很有他深深的在经文中的思考，并且给我们提示，成为给我们的提示。高利祭司成圣的礼是在29章里边。那么小米姐妹给大家提的是请对应利未记的第8章， 和希伯来书第七到十章。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啊，这个还是作为小敏姐妹给大家的一个思考题，请大家借着我们今天的查经，自己下来抽时间去看一下利未记第八章啊。希伯来书七到十章呢，讲的是主耶稣是以麦基洗德的等次为我们做大祭司，这是希伯来书的一个核心。因为希伯来书在新约里边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就在于解释了主耶稣他怎么能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因为主耶稣本来他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后裔是王的这样一个家谱，是一个做王的身份，他不是这个大祭司的后裔。他怎么能做大祭司呢？他不是从亚伦的这样一个等次来的，他是越过亚伦，在亚伦之前就是从这个亚伦之前的四百年，那么就是亚伯拉罕时代啊，有一位耶和华的祭司是麦基洗德，主耶稣是直接接续了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希伯来书在这里呢有一个讲论，好让我们明白主耶稣他的身份，他既是王又是祭司，更不要说他也是先知啊，他是耶和华神的代言人。所以这所有这三个等份，这个职份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就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哈。好，我们下面看对应二十八章，神为大祭司精心设计了全套华美荣耀的礼服。那么二十九章，神又为大祭司的加冕就职同样精心的安排了典礼的全过程。这个要值得我们思考的，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就是不管摩西愿意不愿意，这个职分加在摩西身上啊，然后摩西忠心耿耿，从此跟随神，服侍神，带领以色列人，累得几乎就这个一次一次累得都曾经在出埃及路上都不想活了的状态。但是神没有给摩西任何的加冕仪式，神也没有给摩西任何的华美的服装，他原来穿的什么还是什么。但是神把这些最美的都给了祭司，而且圣经用两章的篇幅来讲这个服装怎么做，仪式怎么行。你看到神在这里边他是多么多么的用心啊！我们学习的时候要体会这个用心，这就是这个重要点。所以其实我在这里边呢，经文啊我们熟悉就够了啊。因为我们今天学习这两章目标不是记住哪块宝石是代表犹大支派，哪块宝石代表便雅悯支派，我们不必记啊，但是我们要明白神的用心。如果你是一个愿意为神站出来在话语上侍奉的人，当然你花功夫一样一样去认真的去查考是好的，你每一次的查考都对你有帮助。我在这里可以简单举个例子，你注意了没有，在那十二块宝石里边有一块啊，今天人们最宝贵的宝石那里边没有，钻石在 神所拣选的那十二块宝石里边不存在，在整本圣经里边都不存在啊。那里面金刚石三个字也指的不是钻石，是另外一种石。你看到没有，很有意思哈。人以为贵的，在神放弃不用，神以为贵的，人不理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一方面我们去明白，我们学习的目的是认识神的心意啊。但另一方面呢，如果你愿意花功夫的话呢，你在里边明白神的心意一定会更深。好，下面我们来看哈，我们前面单独讲了这一章的第一节啊，小敏姐妹的，这小敏姐妹的问题啊，成圣是什么意思？成圣要靠自己吗？啊，那么在4到9节里边呢，描述了这个祭司任职之前的哪几件事，分别有怎么样的属灵意义啊？然后9节为什么说亚伦他们就凭永远的定力得了祭司的职任？哎，我觉得小敏姐妹好敏感啊，好敏锐，她就注意到经文中有一个词叫永远的定力。
这个就是永恒的救恩啊，就是跟我们的救恩联系了。
对，其实如果你是一个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你可能看不懂啊。但是神呢，却把这些事呢作为永远的定力。那么你在这里边看到永恒的意义了吗？能否由此了解耶和华的心呢？哎呀，这些问题真的太好了啊！愿我们自己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学习邓小敏的这样一种方式，我们不断的提出一些问题。我相信这些问题本身对人去认识神的话有直接的帮助。好，我们下面来详细的看啊。那么要取一只公牛犊，两只无残疾的公绵羊，无酵饼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薄饼，这些都要用细面做成。我分一下类哈，牛是一只公牛犊，羊是两只公绵羊，饼是三种，你看一二三啊，一是牛犊，二是公绵羊，三是无酵饼。这里边呢，用公牛犊做的什么呢？是赎罪祭啊。公绵羊，这我就直接给大家答案了啊，是燔祭啊。无酵这三种饼是素祭。我在这里问大家一下，看看有谁有能不能回答啊？现在是说得很清楚，一只公牛犊做亚伦和他儿子的赎罪祭。那大家在读圣经中的印象中来猜猜看，如果是这个以色列全会众，要用多少只公牛犊？如果是一个支派啊，这个支派要献祭，比如说犹大支派。啊，他们点出来人就4-5万，他们要献祭的话呢，献赎罪祭公牛犊应该多少？大家猜猜看。如果你还记得那个所罗门啊，他建完圣殿以后，哇，献的这个牛犊和这个公羊这个羊羔以。几乎不计其数，上万啊！那大家随便根据你的印象说一下。文平，你快人快语。
我还是想还没理会你的问题。
就是说。对呀、啊，但是我说大祭司是献几个哈，因为说的很明白嘛，已经写出来了，那当然没有问题了。如果是全会众呢，会不会要多献点呢？猜猜吗？ 就是以色列全会众献赎罪祭的时候献多少？对呀、
啊，
那每家都不称一个，怎么献的？不可能的。
是呀、啊，
我说的全会众。
啊，我对这个问题真的没有
不能回答哈。OK，
没有办法。
好吧，我们不浪费时间了，跟大家说哈。
啊。
无论是各支派来献，无论是全会众来献，无论多少多少，都是一支。明白了吧？啊，个人不会献牛，会献羊，啊，这个，但是如果是一个大的哈，比如说是全会众，这是几百万人，献一只。我为什么要这样问呢？在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看出来大祭司的献祭是多么重大的献祭，把牛献了，啊，全会众的献祭和大祭司跟他儿子这几个人的献祭等量齐观，看到这个祭是多么重大了吧？啊，是用牛来献祭的，以色列人用牛献祭的时候很少啊。那个燔祭是另外的，注意哈，这里面说的是赎罪祭，赎罪祭就是一个啊，到了赎罪大日的时候也是羊呢，到后面我们讲到就会讲哈，有两只，一只这两只要抓阄啊，一只是献祭，另外一只呢就赶走啊，就是表明那句话，就是东离西有多远，神让我们和罪有离得多远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呢，是一个大祭，用牛来献赎罪祭，这相当于全会众的祭，背后的意义就是大祭司和他的儿子要。你作为祭司，你要背负全会众的罪，这也是主耶稣背负我们所有人的罪的那样一个原因，大祭司的职责。所以现在快到这个主的受难日了啊，那么我们把这些旧约这些观念哈、啊，我们就都可以一起去好好的思想，我们会明白的更深。好，后面两只公绵羊做燔祭啊，然后是三种无酵饼做素祭。那么在这里边呢，饼是三种，无酵饼啊，这个无。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饼，大家想想，有人在这读经，最好是你要在里面去思想，不然的话呢，你就只是读过去了，你就只是熟悉，熟悉好多遍呢，还是熟悉，很难有更深的领受。无酵饼代表什么？哪位能够？
就是说，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天晚上都很就是匆匆忙忙的，马上就是都没有时间去把那个面粉发酵，就是吃那个无酵饼嘛。就是出埃及记带领，就是我们你看现在的仪式，我们每次领圣餐的时候，那不就是有那个无酵饼吗？
嗯。
每个主日每个月一次的那个领圣餐，那个就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啊。
在这里无酵饼 代表被救赎的人啊，因为他圣经中第一次出现无酵饼这个词，就是在出埃及的那天晚上啊。那么神给他们规定必须无酵，所以酵也代表罪，神救赎他们，他们成为洁净的属神的民族。那么无酵饼是代表这样的一个生命，蒙救赎的生命，蒙救赎的人啊，无酵也表明无罪啊，所以呢，这个无酵饼的意义是很丰富的，我们都可以去理解。那么调油的无酵饼，油，我们今天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啊。当时我不说吗？读这个经有两个角度，一个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就照着做，需要调油就调油，需要抹油就抹油。但事实上呢，这个意义今天就展开了。油代表圣灵，调油的无酵饼就是在和这个面的时候把油加进去，所以油是在饼内。那么这个饼它本身里边有圣灵的，油代表圣灵。抹油的无酵饼啊，这个很重要，就这个饼是无酵饼，无酵薄饼啊，应该加个薄字，它很薄。那么厚的饼你若抹在外边，里边是没有的，所以呢要加在里边。那个薄的呢，油要在外边抹上，抹在饼的外边。这个抹油的抹字就是受膏，这是一个词，看到这个意义了吧？受膏者，受膏在希腊文中就是基督，所以这三个词你如果不仔细去看啊，就是多少动物多少饼，但是你仔细看的话呢，这里面的含义是很深的，要成为洁净的，蒙神拯救的，要生命里边有圣灵的恩膏，然后呢在外边是受了膏的啊，所以这样的献上去，所以其实你就知道主耶稣是那被献的羔羊，那个羔羊其实代表所献的动物，也代表了牛啊，是代表性的嘛。那么这个素祭其实也代表着基督被献上啊，他洁净的生命，他这个圣灵内住和被受膏抹的这个基督和受膏是一个词，无非一个是用希伯来语读出来，一个是用希腊文读出来，它是完全相同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呢，这个里边所含的意思非常丰富。好，我们现在看，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洗，看到没有？他要用水洗身，洗。我们知道，今天有一个洗礼的仪式。要给亚伦穿上内袍和以弗德的外袍，并以弗德又戴上胸牌，束上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将圣冠，就这个金色的牌啊，在上一这个上一章二十八章就翻译成牌啊，那么这里面呢叫做是圣冠加在冠冕上。然后把膏油倒在他头上膏他啊，那么这个程序呢，首先是洗，这个预表洗礼啊。那么大家知道，在今天基督教还存留的圣礼里边，主要是两个圣礼，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礼啊。我们明天应该有圣餐礼， 然后这个在复活节会有一批基督一批这个新受洗的基督徒，所以呢这个礼到今天都有，用水洗身就预表这个洗礼。我问一下弟兄姐妹，以色列人他们在哪里受的洗？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红海。
对啊，很好很好。后来他们过约旦河，对吧？那这个亚伯拉罕，谁知道亚伯拉罕？谁知道摩西？其实圣经都有。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被称为希伯来人的人。希伯来的意思就是大河那边过来的人，所以他是过了水的。摩西的名字就是从水里拉出来的。然后主耶稣也亲自的经历了水洗，对吧？我们都知道是施洗约翰为主耶稣来受洗。所以看到没有，这个水礼的意义从最开始到现在从来不变，这是一个一直都有的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洗礼，一个仪式，今天仍然是受洗归入基督。接下来所有这些穿的过程就是穿披戴基督啊，头上的这个金牌上面有归耶和华为圣几个字啊。圣经中每次出现引号中的这几个词的时候，作为圣牌这样一个意义的时候呢，在所有的圣经版本中，除了电子版啊，电子版没办法，其他的纸版的这几个字按规定必须大一号排版，和旁边的字字号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手里有圣经你可以看看啊，它一定要大一号，这是规定，就显示出一种分别。然后你大老远一看，看一个人你还看不清的时候呢，先看到他一身的服装什么颜色，主体颜色是蓝色，这是属天生命的代表。其实这个白色的这个亚麻这个做的这个内袍不一定会露出来啊，这都不一定的，也许根本就看不出来，因为都被外袍遮住了嘛，外袍要遮蔽里边的。那但是为了让大家能知道里边还穿了一层内袍，所以呢做图的时候都会格外做出一截让我们看见，不然的话我们不知道里边有白色内袍啊，按说不一定能看见。然后他身上的这个牌十二块宝石代表十二个支派的这个以弗德，表明大祭司要肩负神的子民，他的肩上还有两块红宝石，上面刻着这个十二支派的名字，每边刻六个，都表示大祭司的职责，他的职责要教导，要献祭，要祷告啊。大祭司必须受膏，这是代表他的神圣性。我们知道圣经中有三种人要受膏的，就是君王、祭司和这个先知啊。你在圣经中都能清楚的找到这三个职分受膏的记载，都是非常清楚的啊。这里就不说了啊。所以这代表一种属天的职分，代表他的神圣性。我们到从这个月开始呢，每个月第三周我们会讲这个联合主日学， 那么我们会提到这个问题啊，敬请关注。受膏表明他的职分是从神来的，他也是为着神的啊，他是本于神啊，这个然后又为着神，这是这样一个受膏所表达的一个神圣的意义。那么受膏的三种职分中，祭司的受膏记载就在这里。我这个图怎么没了？我这还有个图呢。很奇怪。好，要叫他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给亚伦和他儿子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他们就凭永远的定力得了祭司的职分，又要将亚伦和他的儿子分别为圣。他的儿子们只穿这个白色的亚麻做的这样的祭司袍啊，和祭司的这个叫圣经中叫裹头巾啊，叫裹头巾。那么这里提了一个问题哈，无论是大祭司还是祭司，神都没有为他们设计鞋。为什么？你注意看前面这图，看见没有？光着脚呢，穿戴的这么好，但是呢，神没有给他们设计鞋，
因为那是至圣的地方。
对了，谢谢小敏姐妹，记得在出埃及记第三章这个摩西在看到焚烧的荆棘，他很奇怪啊，这个荆棘烧着了却没有烧毁，他要去看的时候呢，神对他怎么说？神说摩西摩西，摩西就赶紧过去说我在这里，然后神说不要过来啊，把你的鞋脱下来，你所站的是圣地。所以他们都没有鞋，因为他们所站的地方是圣地。那么这就是在出埃及记三章五节里边，还有约书亚记五章十五节，记得吧？约书亚看见一个很高大的人，就问他你是帮助谁的啊？然后对方告诉他，这个他是耶和华的将军，让元帅啊，让这个约书亚脱下鞋。所以你就看到这是神的一个旨意。那么在这里边呢，又再次提到凭永远的定力，永远的定力，那么就意味着今天的这一场祭司的案例仪式，它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只是在这个时候来进行的，它是有超越性的，以后也都将如此啊，在永恒中都要如此。那么在主耶稣以后，虽然不再有这样一些这个穿戴呀这些形式，但是意义永远存在。这个过程就是洗衣、穿圣服啊、膏立啊，这样三个次序：洗身、穿圣服、膏立。好，小米姐妹这些思考题我要放在这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啊。然后我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简短的讨论。祭司得了职任后，开始实际侍奉之前，必须献上哪三个祭，分别代表什么意义？这个前面给大家提到了啊，一个是赎罪祭，一个是燔祭，一个是素祭。那么这个意义呢，作为作业大家去想啊。 赎罪祭最明确，我相信大家一看就明白，燔祭怎么理解，素祭怎么理解。接下来我们再看，对于敬拜献祭礼仪，神为什么不厌其烦的给以色列人详示啊？确实在这个这个章的圣经里边写的是非常细致的，神为什么要这么详细的把这个过程都写出来呢？祭司和献祭的礼仪对我们今日的敬拜、祷告和服事有何启发啊？这个问题提的真好，一下子就把3500年前出埃及记所记载的这样一个仪式啊，一个典礼，和我们今天的这个在圣殿里，我们在神的殿里，在这个7日的头一日，我们的这样一个敬拜联系在一起了，真的是很好。祭司和献祭的礼仪如何启示了我们和神的关系啊？为什么祭司任职礼如此重要？从祭司的任职礼仪进一步看，祭司对人对神要负什么重要职责呢？今天我们的侍奉还需要礼仪吗？然后小米姐妹很有启发性的讲，怎样理解听命胜于献祭？神更看重人心还是献祭等礼仪？哇，这个真的是很体贴哈，把这节经文摆在这里，马上就点明了这个主题。你以为礼仪能否激发人敬畏神呢？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这个题目真的是太好了，一会儿我们一定要说一说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大家积极思考一下啊。祭司本身在献祭上要注意什么事情呢？小米姐妹还给了经文啊，出埃及记28:42、29:4和29:14-36啊，都是很好的提醒。最后呢，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天上的大祭司，是照着什么等次？然后就又给出了经文的这个提示，就是希伯来书7:11。新旧约祭礼对照啊，那么基督大祭司的职分和亚伦的有何不同之处？旧约的大祭司是否预表新约时代基督的来临？然后参看呢是希伯来书啊第7章到第10章。新约中有使徒、先知、长老、布道者啊，也叫传福音的执事等等职分，唯独没有祭司啊，有意思，为什么？好。那这些问题里边呢，我想我们重点就放在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新约里边没祭司了？还有呢
一个大祭司耶稣基督，所以其他的就只有使徒先知了。你刚才已经说到唯一的一个祭司就是耶稣基督。
不是，为何唯独没有祭司一职？为什么偏偏祭司这个职分不存在了？
因为我们人人都是祭司。
对，
很好很好，不是不存在了，是人人都是，每个基督徒都是了，明白吧？所以不用再设了，因为在新约的指示中哈，其实这两个都是已经过去了，先知和使徒，今天主要是长老、传福音的、执事等等啊。这个以弗所书还说到有 有牧师，有教师啊，有这样一些职分，并且说呢，这其中一些职分是神所赐的，但长老、布道者、执事，这个是这个大家选啊。那么，但是呢，没有祭司。这里边呢，第一呢，如果从旧约来理解祭司的话呢，今天没有献祭，所以不需要祭司。那么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今天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啊，都有这个做祭司的教导，这个祷告啊等等这样一些这个职分。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礼仪，因为今天我们学的29章主要就是一个礼仪。那么这个礼仪怎么理解啊？礼仪帮助我们在，因为今天我们敬拜也有一个礼仪嘛，也有一个程这正式的程序。这个礼仪帮助我们更好的来敬拜，所以是有这样一个意义呢，还是这个礼仪？今天这个我们看旧约礼仪，思想我们今天的礼仪，我们去来去分析这个中间啊，它的优缺点各有哪些？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要注意哪些地方啊，这个警惕我们的一些偏差啊，并且呢，我们要格外的遵从某些地方，以至于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敬拜神呢。那么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有意义，大家可以谈一谈。
礼仪我觉得应该是能够显示出这个尊重品，就是神对神的敬畏的，我们能通过刚才你说的那些房很浓美华贵的这些外袍啊装饰啊，就表示他的浓美庄严，就是有敬畏，就表达了一种敬畏和庄重的这个意义在里面，这个是他的优点来的，我觉得。可是呢，缺点就是说有的时候就太注重礼仪，可是只有外表没有实在性了，就没有就不听命了，就听命胜于献祭，所以这个献祭呢是就是不要是单单是外表上，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徒有其表，没有实质的本质的内容，那就偏了。
没错了，说得很好啊。我们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耶路撒冷那个它比较靠东嘛，就是在整个这个从欧洲的版图来看，它靠东，所以它比较在那个地方的这个基督教的存留主要是东正教，那就特别的重礼仪啊，就光是礼仪怎么样的，这个就是一些他们的那些弥撒一类的活动啊。那就是一个礼仪的过程，但是这个基督徒真正的在里边的生命的参与，生命被神所激励，真理被教导，都弱得很。所以我们一方面永远需要礼仪，人和动物的一个差别就在于人需要礼仪，人有礼仪，这是人的宗教性所决定的。人的宗教性是神给人定的本质需要之一，或者是人的内在本质属性之一，就是有宗教性，这是人的特点。这是所以人为什么对永远、对无限、对这些概念在人生命中是没办法抹掉的，这是你宗教性的体验。那么同时人需要礼仪，人也不仅仅停在礼仪上，因为礼仪毕竟它是一种 外在的仪式。神更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听命胜于献祭。献祭是一个外在的作为，但是如果人天天犯罪，犯了罪就捉一只牛羊去杀了，然后他就没罪了，然后他接着再犯罪，反正如果他家有钱，有的是牛羊可杀，他岂不就可以随便犯罪了吗？如果从宗教的这样一个礼法规矩来说，他没错，但是从神的旨意来说，神难道要的就是这些牛羊吗？神不是透过献祭让这个人去深深的思想，因着我的罪他死了，这个牛这个羊是没罪的，他替我死了，我要悔改。所以如果人的心刚硬到一个程度，对献祭木然没有感觉，拉一只羊就去献了，那就完全完全违背了神设立这套礼仪的意义。所以撒母耳说出了最这个在圣经旧约里边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听命胜于献祭，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今天我们的敬拜仪式是重要的，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一起站在神面前去敬拜我们的神，去整齐的去，无论是这个唱诗赞美啊，还是静静的听到，都是重要的。但是呢，我们的生命被神所塑造，被神所带领啊，然后我们全然的顺服神，这是更重要的，因为这是那个仪式的目的。如果这个目标不能达到的话，那那些仪式其实就是一个形式了。好，这些问题啊，希望大家常常去思想，这个对帮助我们更深的去认识哈。带领我们学习的更深，实在是很有意义的。好，下面这个请万华弟兄帮我们读一下出埃及记29:10-18。
好的，我先读一下出埃及记29:10。你要把公牛牵到会幕前，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你要在耶和华面前，在会幕门口宰着公牛，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抹在坛子四角上，把血都在坛角那里，要把一切盖脏的脂油与碗上与肝上的丸子，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都烧在坛上，只是公牛的皮肉粪都要用火烧在营外，这牛是赎罪祭。你要牵一只公绵羊来，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这羊的头上，要宰这羊，把血洒在坛子周围，要把羊切成筷子，洗净五脏和腿，连筷子在头都放在一处，要把全羊烧在坛上，是给耶和华献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嗯，好，谢谢在这里就看清楚了吧。这三个祭是什么祭？小敏前面问了，这三个祭，你看牛是赎罪祭，羊是燔祭啊。然后这个我们稍微看一下，我们不花太多时间详细讲这些过程了哈。这个 PPT 也会发给大家。那么是这个注意哈，烧这个牛呢是特别指把盖脏啊，就是内脏啊，这些脂油肝上的网子，没有要肝，是要肝上的网子，比如心脏啊什么旁这些脏器呢，是要脂油，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 烧在坛上，所以这些都属于跟脏器有关的啊。所以这生命里一切呢，有本质性的要全烧在坛上。那么对人来说，就代表人里边你的琐事啊，你成为你的那些本质的那些，你要在神这里，生命有一个完全的一个翻转。就像保罗说的，从此以后呢，我活着的就不再是我保罗了，而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我自己里边的全都烧在坛上了啊。这就是舍己的那个意思啊。因为自己这个词，自是一个外在的，你看它有个轮廓，己是里边，所以舍己就是把这些原有的旧生命烧在坛上，然后其他的啊，这些这个外表的肮脏的啊，这个还有肉啊，都要烧在外边。那么这是赎罪祭，然后是羊。羊是做燔祭用的，燔祭的意思是全然献上啊，这是燔祭的意义。所以常常是燔祭和平安祭一起献，而且这两个祭，这个有意思是燔祭全烧，平安祭因为平安了嘛，所以呢一部分献给神，另一部分呢神赐给人，所以人可以在神面前啊，来这个喜悦的来这个去吃这些祭肉啊。那么这个燔祭呢，是表示毫无保留，这就是大家都熟悉的罗马书十二章啊一二节所表达的那个内容啊。因为这个保罗说嘛，这是你们这样哈、啊、就是这把自己献给神是应当的啊。那么这是大家可以再去看罗马书十二章开头。赎罪祭是献上赎罪祭，使人洁净，使人成为神可以使用的器皿，那么使人因此分别被归于神。所以这两个祭，一个是成为圣洁可以被神使用，另外一个就是这是神对人的作为，赎罪祭。燔祭是人向神的表态，我甘愿全部交给神，毫无保留，这是这两个祭在这里所表达的意义。好，下面是出埃及记29章19到25节啊，请小米姐妹帮我们诵读一下，谢谢。
出埃及记29章19到25节，你要将那一只公绵羊牵来，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羊的头上，你要宰这羊，取点血抹在亚伦的右耳上和他儿子的右耳垂上，又抹在他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并要把血撒在坛的四围。你要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撒在盘在亚伦他的衣服上，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他们和他们的衣服就一同成圣。你要取这羊的脂油和肥尾巴，并盖脏的油脂与肝上的网子，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并右腿。这是承接圣旨所献的羊，在从耶和华面前装无酵的筐子中取一个油调油的饼，一个薄饼，都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儿子的手上，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要从他们手中接过来，烧在耶和华面前坛上的燔祭上， 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祭。
嗯，就是燔祭本来是烧肉的哈，是烧羊的，那么素祭一同献上，所以也一起烧上去。这里边呢是指承接圣职的这个祭，那么这里边是指的是他的这个燔祭啊。那么在这个羊被杀以后呢，要取一点血啊，在亚伦和他的儿子的右耳垂、右拇指、右脚趾哈，然后都要涂血，然后这个血呢要洒在坛的周围，还要弹在他们的衣服上。这个今天如果我们今天去想，会觉得不太能理解啊。抹在身上的血代表什么呢？洒在坛周围又有什么意义呢？弹在衣服上，这么高贵、这么漂亮的衣服，弹上血不就脏了吗？啊，还要弹膏油啊？那这是神的要求啊。不在乎人的理解啊。所以我刚才说了两种读法，如果你是旧约的人，完完全全按着神的指示做，一丝不苟，这就是你当行的啊，要如此行。那么今天我们读呢，就明白透过血的涂抹啊，那么就是让我们的耳朵分别为圣，那么手脚分别为圣，听神的话，做神的事，走神的道，很明白，很简单啊。这个血洒在坛的周围，表示呢，这个被神所洁净啊。然后弹在衣服上，也是一个被分别的意思啊。从此以后就完全分别出来归于神。然后这是。承接圣职，接下来呢，就是关于这个羊的这个脂油还有无酵饼哈、啊，要怎么样的做摇祭啊，来摇一摇这个地方呢？我们不多花时间了哈、啊，稍微提一下，这三种饼，每样只取一个，就是做的是不止一个，而且放在。筐子里剩下的其实归他们吃的，但是呢每样取一个去和燔祭烧掉。那么烧的这个取出来要烧这个饼要摇一摇啊，燔祭馨香的火祭这个词啊，这个第一次是出现在创世纪九章，大家记得什么地方吗？创世纪第九章，这个 number 会让你想到什么事？挪亚嘛，挪亚出了方舟以后献祭啊，这个献了一次大祭，献祭之后。神闻着那个味道，神就说他从此以后呢，再不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了，并且神用彩虹作为他这个立约的证据。那么当时神就说了，神闻着这个馨香的味道说出这句话。这表示什么呢？这是用人的理解能力来写神啊，并不是神真的闻见那味儿就觉得好香，好愿意吃，对吧？因为我们知道神他是个灵，他并不需要吃这些东西，他也不需要闻这个味道，所以这是让人可以理解的一个表达，就是说。馨香的火祭它代表着这个当人甘愿的，尤其是在挪亚的时候，甘愿把这么多的这个，因为当时从方舟走出来的一共也没有多少嘛，方舟能带的全世界仅存的这点啊，按说都应该是 现在都应该叫做什么什么那个这个被保护的要濒临绝种的这些这个生物，对吧？这个
袁熙姊妹，我这边更正一下，你那个应该是创世纪的第八章，八章的二十节的。
啊，我打错了哈，对不起啊。
28章。
哦，打错了。那好的，那个我打成九了。等我给大家发的时候，再把它改过来吧。现在不好改啊。
对，没问题。
嗯，那神在那里表达的是，当他看到挪亚有这样的一个心的时候，神的对挪亚的一个喜悦，对人啊愿意如此的来侍奉神的一个喜悦。所以呢，这是神的一个新一箱的火祭，是神的一个要求与评价。那么最后摇祭问一下，摇祭大家想想，摇祭什么意思啊？怎么摇？是前后摇，是左右摇？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想的这个理解说一下。我以前好像讲过，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你以为应该怎么样摇呢？曹明有印象吗？
没有了。
没有了。
忘了。
这个摇祭我们一般的会以为是左右摇，但其实不是，是前后摇啊。就拿那个饼，先把手这个举出去，然后再带回来，是这样一个摇法。这样一个摇的方法呢，表达的就是献给神，往前是献给神啊。因为这个摇祭中有这个没有摇那些饼就都给人吃了嘛，所以呢回来的时候表示神又赐给他，所以是这样摇。而且摇祭也不是摇起来没完，一般的就摇一次啊，就表达这样一个意思。好，我们往后看。这是最后这部分，我来读哈。出埃及记29章26到37节，你要取亚伦承接圣旨所献的公羊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就可以做你的份。那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就是承接圣旨所摇的所举的，是归亚伦和他儿子的。这些你都要成为圣，做亚伦和他子孙从以色列中永远所得的份，因为是摇祭。这要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作为献给耶和华，献给耶和华的举祭。亚伦的圣衣要留给他的子孙，可以穿着受膏，又穿着承接圣职。他的子孙接续他当祭司的，每逢进会幕在圣所供职的时候要穿7天。你要将承接圣职所献的公羊的肉煮在圣处，亚伦和他儿子要在会幕门口吃着羊的肉和筐内的饼，他们要吃那些赎罪之物，好承接圣职，使他们成圣。只是外人不可吃，因为这是圣物。那承接圣职所献的肉或饼，若有一点留到早晨，就要用火烧了，不可吃这物，因为是圣物。你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向亚伦和他儿子行承接圣职的礼7天，每天要献公牛一只，成为赎罪祭。你洁净坛的时候，坛就洁净了。你要用膏抹坛，使坛成圣。 要洁净坛七天，使坛成圣，坛就成为至圣，凡挨着坛的都成为圣。好，我用比较快的速度读一遍哈，这样的话因为我们时间也比较久了。如果大家注意，我刚才把经文中的圣字都涂成了蓝色啊，属天的颜色，表明呢我们也把这圣字分别出来，让我们看见在这篇红色经文里边出现了多少圣字。这就是承接圣职之礼的意义所在。你可以不用记要献多少牛献多少羊，这个过程怎么样怎么样，一样一样的很繁琐，我们今天读经真的不需要再记这些了，所以我读得快一点都没问题。但是我们在这里边要得着的是神的心意，神在这里边透过反复出现的圣字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何等之高，并且最后我用加粗的字体啊，显示出你要洁净七天使坛成为圣，看后面哈，坛就成为至圣，这是圣经中第一个至圣，凡挨着坛的都成为圣。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圣，这个圣在圣经啊，圣民这个我们这个神圣的神，这是我们基督徒非常常这个看到这样一个概念。我在这里要特别提到一点呢，我们中国文化对圣也有一个理解。圣这个我们在翻译圣经的时候用的这个圣这个字，是中国文化中这个圣的意义。我们把它拿出来来翻译这个圣经中的这个圣字的时候呢，这两个意义是有点不一致的地方。这个不一致的地方呢，由于我们是华人，我们会受这个汉字的影响，我们会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去理解这个词汇。我不知道大家能听明白我在这里要表达的意义没有，就是说呢，如果说你的概念中有一个意义拿出来去翻译圣经中的一个概念，那么就等于用你的概念去替代了圣经的这个概念，就是从字面上有这样一个效果啊。比如说圣经在十诫中有一诫是要孝敬父母，这是中文的翻译，而我们中文中有孝敬这样一个概念，你就会用中国的孝敬概念直接去理解圣经中孝敬的概念，而事实上这两个概念是不一致的，而这个不一致你不容易看出来啊，就是作为中国人不容易看出来，外国人没这个问题啊，因为他们是另外一个词，比如英国人就用 holy 啊，那这个就会不一样了。我为什么提出这一点呢？是中国文化对圣有一个理解，就是圣是高的意思。比如圣人啊，孔圣人，那是很高的人物啊，这个很崇高啊，这是中国对圣的一个理解。而圣洁这个词，在传统中国是没有的，这是一个这个后来的词，是这个白话文以后才有的。所以圣洁这个概念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新的概念。那么我们怎么理解这些圣呢？你一定要从圣经去理解，圣经的教导就是一切归给神的就叫圣，圣职为神所做的，圣所是神所在的地方，圣衣是穿上分别为圣的，圣处神在哪里哪里圣处。所以摩西站在这个荆棘燃烧的地方，那就是圣处圣物神所碰的神所用的都是圣的。所以圣只跟神相关，属于神， 分别归给神的都叫圣。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经文中再次提到了永远啊，就是再一次提到要这个在经文中有这个词，我现在看不到哈。
的份，远远所得的份。
OK， 啊，这儿，我都打粗了，打了很多的圣字以后就挡住，看不到了啊。这是个永远，我加粗了。那么我们在这里注意到，神再一次提到永远，这里面不但表明了耶和华所制定的祭司制度。啊，他不是亚伦和他子孙一次性的履行这样一个承接方式，他是一个这个要一直如此承接的。这里面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呢，今天可能没有太多时间来谈了啊，就是神这里面规定了亚伦后来他的儿子要穿亚伦死以后他的儿子要接续他做大祭司，要穿他的这个衣服，那么就成了什么呢？成了一个世袭制，对不对？就像王是世袭的，大祭司也是世袭的。我们今天活在21世纪，没有什么制度是世袭的啊，没有什么体制，政治制度都是选举制，我们怎么理解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所以世袭制好像今天都说是被今天的人都看成是一个绝对的错误啊，成了垄断的啦，独裁的啦啊，这样一个封建余毒的这样一种方式。可是神所制定的通通是世袭制啊，这和我们今天的观念是有很大冲击的。我曾经反复说过，神的意思，神所定的和人心里所想的往往是相反的。那么经文中呢也相当具体的规定了亚伦和他儿子吃祭物的规条，具体到什么呢？在什么地方煮，在什么地方吃，什么人可吃，什么人不可吃啊？如果有余下的必须烧掉。你会看到神他想的是这么的细，这么的具体，对这个制度神有非常严谨的考虑，而且这个仪式要行7天啊，要不但复杂具体还漫长，还要行7天，每天杀一只牛啊，每天献祭。为什么？神就要让人们在一次一次的旅行中啊，一次一次的行这个仪式过程中加深你的认识。这个认识就是高举大祭司的职分和尊崇大祭司，这样一个有这样位分的人，你要这个在上有位的，你要尊重他啊。那么同时对大祭司来说，他在这样的祭奠的仪式中也不断的来去接受和不断的深入的去认识自己的职分啊，自己的生命的这样一个这个位分。最后坛的洁净成为至圣，怎么理解？这是圣经中第一个至圣啊，关于物啊，
至圣是不是就是只有这个大祭司才能进到的这个至圣所？我们的普通的如果进到里面就是被击杀，但是有假刀，就是至圣就是说一定。 一点罪都不行，不能有，或者是成圣的话，你刚才说是神所拣选的吧？
好，在这里哈，我时间比较长了哈，我给大家就简单的讲一下，希望大家注意哈，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概念。注意哈，我这个就把这几个字打粗了，就是坛就成为至圣，凡挨着坛的都成为圣。坛在哪里？坛在院子里，院子里只有一个东西是至圣的，就是凡祭坛。这个祭坛是至圣的，至圣的特点是什么？挨着它就成为圣，明白吗？你只要挨着它，你就成圣了。而且不光是这个你挨着它，任何东西挨着它也成圣。也就是说呢，当成为至圣的时候，它不被污秽。它不被污秽。如果是个圣的，那么当它碰到脏东西的时候就被污秽了，就不能再用了。但是如果成为至圣，它是不被污秽的，而任何东西无论是洁净的或者是不洁净的，碰着它的时候，那个东西立刻成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圣经概念，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的生命碰着至圣的，你就成圣。你碰到了神，你碰到了主耶稣，你就成圣。无论你多么肮脏，无论你多么的不洁，因为你碰着了那个让你悔改的，以主耶稣生命所代表的燔祭坛的时候，你就成圣。这是这个至圣的重要意义。
是不是就是代表耶稣这个？
对呀，对呀。
这
其实这一切都代表耶稣啊，只是这个唯有坛，它有这样一个特殊的这样一个能力，因为它是至圣。这是关于至圣最重要的概念啊！至圣
这个坛啊，可以代表十字架，我觉得，因为耶稣基督被成为祭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十字架上的。
是的，是的，好的啊，这个有些概念，我们以后慢慢学习的时候会继续的不断的来提到啊。这是这个神使人成圣啊，那么在院子里，在这个会幕的院子里，至圣的是坛，在这个圣所里，至圣的是那个香坛。那么在这个至圣所里，只有一个这个物品，就是约柜。这三样都是至圣的，凡挨着的都成为圣啊。最后还有一点哈，我来读一下。你每天要所要献在坛上的，就是两只一岁的羊羔，早晨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和这一只羊羔同献的，要用细面一法十分之一，与捣成的油一心四分之一调和，又用酒一心四分之一作为奠祭。那一只羊羔要在黄昏的时候献上，照着早晨的素祭和奠祭的礼办理，作为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成为我的荣耀，成为圣。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为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这一段啊，这一段内容呢，是另外的，前面的都是关于这个大祭司就职的礼仪，而这一部分呢是大祭司的工作，每天要做什么，每天要献祭，大祭司最重要的就是献祭，每天一早一晚各献一只羊，并且和面、油、酒这三样同献，分量都有精确的要求，这些我们就都不考察了啊。那么这些其实它有一个意义，就是要求这个大祭司在这样一个工作过程中呢，学习怎么样的严谨的来做这些事情。你看神要求很有意思，他要求的有零有整的，所以十分之一你要好好的去量，四分之一啊也要好好的去算，所以这都有神的一个要求啊，要求的很严谨。那么献的时间、献的东西和量、献的地点都有要求，并且成为定例啊，代代长、世世代代长献的燔祭，这个长字表示恒久不变啊。这样献祭的目的有两个，一个神与人相会，它的代表意义是皮努伊勒，就是雅各和神摔跤的地方，还有一个的意义就是神与人同住，代表的词汇就是以马内利啊。一个是神使人和他相会的地方成圣，使祭司成圣，另外一个使人认识他们的神，与神和好。最后的思考题呢，我就不再读了哈，这是两份思考题，这两份思考题呢都在我们的这个查经班的群里面有，大家可以自己去领受一下哈。就这个今天没想到时间蛮久的啊，希望我们的学习我们能够把握住这个中心，就是我们在里面领受神的旨意，明白神透过这样一些教导如此的高举大祭司，那么今天也是高举每一个归于他的这个儿女，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样的用一个怎么样的心来回应，来怎么样来认识神的旨意啊，并且呢以敬虔的这样的一个心来跟随神。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谢谢大家参与，请宋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你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主啊让我们再一起来学习28章29章，主啊让我们看见主你在大祭司身上，主啊你奇妙的恩典，主啊是你把他呼召出来拣选出来，又给他这样的装饰，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虽然我们看这一切真的是很复杂，但也是非常的清晰，主啊你的心意就是让人可以来亲近你，主啊你的心意就是借着人分别为圣，你好住在你的子民当中，因为你的心意是要与你的儿女同住的，主啊我们看见今天你也借着大祭司，主啊来预表耶稣基督，主啊我们今天都是披戴主耶稣基督的人，主耶稣啊这是你的恩典，特别是在主你为我们受苦又复活的日子里边，主啊我们体会，主啊我们去思想，主啊你舍命流血为的是让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主你施恩宝座前，主啊我们除了感恩我们还是要感恩， 主啊，我们除了赞美还是要赞美你，主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主你纪念啊，真是言行姊妹啊所付出的，主啊，你也施恩让姊妹的身体更加的强壮，谢谢我们的主，你也祝福恩待你的众儿女，主啊，让我们真的是一举一动，主啊，都有个新生的样式，我们也愿意，主啊，当作活祭，主啊，来献给你，讨你的喜悦，荣耀。